情是什么？
亲情就是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就是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亲爱的听众朋友，谢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昨天呢，我们听到了小瑞描述自己的成长经历，那么他又是如何与父亲和好的呢？他的生命因着遇见耶稣又发生了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呢？欢迎您和我们一起做客亲情会客室。
这里有人生的故事分享，这里有温馨的点滴回忆，声情并茂，冷暖人间，亲情会客室。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凯川。今天在这里，我和美玲、Debra， 当然还有我们的小瑞，和听众朋友们继续来分享小瑞的故事。小瑞啊，我们和你在聊天的时候聊到了你在小的时候的景况，知道呢你的父母是非常疼爱你的，爸爸非常忙，也是很少时间看到你，你也是一个寄宿的孩子，一个礼拜才能回家跟自己的家庭有一些沟通。渐渐长大之后呢，开始对家庭的反叛，你用你自己的脾气啊来控制你的爸爸妈妈，达到一个目的，我想做什么爸爸妈妈就同意我做什么哈。那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年轻人也有你过去曾经有的这个状况啊。看到你今天的改变呢，看到你今天是这么好的这么爱主的年轻人，我们就特别想知道你改变的过程。 Debra 呢也跟我们讲了，在这个年轻人的教育过程当中，我们家长应该取什么样的角色，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帮助这些有困难的年轻人成长啊。
小瑞啊，知道呢你上一次跟我们分享过你想离开中国，就是因为读书也不是读得很好哈。那你一个人来到加拿大这个地方，当时你来了之后你的生活情况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嗯，好。我刚来的时候呢，我是一个人来到加拿大，我不认识任何人。在温哥华的时候，我是申请了一所高中，那个地方呢人很少，中国人也不是特别多，所以我也没有什么朋友。认识了一个中国人呢，他比我大一些呢，他就告诉我要我转学，让我离开那个地方去找一种捷径，去考雅思啊，直接申请大学啊这样。然后我就听他的，我就跟他走了。在那之后呢，我就经历了一些，就是被欺骗被欺负，一个人伤心的离开，然后也不敢跟爸妈说。
他怎么欺负你啊？
他骗我的钱。刚开始我接触他的时候，他对我非常好，在任何事情都非常照顾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人，在他乡遇故知，所以非常感动，也非常信任他。但是时间长了，我发现他在各样的事上利用我，从中牟利，然后欺骗我，对我上学的事情呢也不负责任，只是为了赚那些钱。我就一个人搬家，一个人去找房子，租到一个屋子里，整天就在屋子里待着玩电脑，然后也不出门，然后吃饭的时候就出去一下，生活非常不规律，每天晚上3点多睡觉，早上起来就12点多起床。那个时候有一所学校，然后也不会去上，整天逃课。
那那个时候你这种情况爸爸妈妈知道吗？
他们应该不知道。
你也不敢跟别人说？
是，我没有任何朋友可以告诉他们我的情况，只能告诉他们我在这儿生活的还可以，还不错。
那那时候你自己的内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啊？
那个时候其实我心里想的东西也很少，但是就是很低落，没有任何的动力，也不会出门做任何事情，就是在家里待着。
你有没有后悔来加拿大呢？
没有想太多，就是一个人躲起来。
Debra， 你觉得这种情况是不是好像有一种忧郁症？因为被人家骗了嘛，自己又无助， 都不知道怎么办，所以就躲在家里什么都不想做了。
这种孩子呢，通常我们就说是孤儿的灵，就是一个完全是孤儿，就是说当他跌倒的时候，当他错的时候，没有人可以真正来关心他，所以他也不知道如何去跟旁边的人来建立关系，跟父母亲呢又不能抱，又就只能抱喜。现在好多好多孩子都是这个情况，从小跟父母呢，特别跟父亲，他没有心跟心的连接，他尽量就是说离我父亲远一点，他只要不找我麻烦就行，所以我有麻烦的时候我谁也不能告诉，我就自己承担。所以他那时候就完全就陷在那个，其实就是有点像忧郁症，因为不想跟任何人接触，就是一个人待在家里面，生活起居都是乱来的。
而且我发现其实现在有很多这样的孩子，他们来到加拿大哈，他们真的都像小瑞一样，都是自己来的，他们都是不用为经济发愁，那也是面临的像小瑞的情况，就是没有朋友。如果他们遇上好朋友，当然是他们的幸运，但是如果遇上像小瑞曾经接触的这样的人，他们也没有什么分辨能力，于是就可能上很多的当，吃很多的亏，甚至当吃亏上当之后，他们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处理，然后就让自己的人生变得非常非常的低沉，他们自己就躲在一个角落里，像小瑞讲的去打游戏啊，这样去混日子，根本就不知道哪一天是出头之日了。
那后来怎么样，小瑞？
后来也因为没有办法必须上课，因为不上课的话签证可能没有办法继续，所以也就认识了一些新的朋友。然后有一个朋友呢就说，我们有一个聚会在星期五晚上，你想不想过来，大家有吃饭呀，有聊天啊，在家也很无聊，想出去走走，所以说就去了。去了之后呢就发现，哎，他们是一个基督教的组织，然后他们就非常热情的来招待我，给我做吃的，关心我的生活还有学习。
那时候你是第一次接触基督教的信仰吗？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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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那你那时候你的想法是怎么样？
在我刚进入那个小组的时候呢，他们有读圣经还有分享的内容，因为我以前是在家里是信佛，稍微有一些了解，所以当时我觉得呢，他们讲的东西是不对的，然后我就当众指出一位领袖，然后告诉他你是不对的，你是错的。
对,
对，就是 Deborah 阿姨。对，我就告诉他你不对，你错了，我不听你讲，当着所有人的面我就站起来，然后我还不会觉得我自己做错事情了，我还觉得我还挺厉害的，我觉得我哎挺好，我懂得挺多，我可以指出他的错误。后来呢慢慢的，因为他们对我呢很接纳，仍然呢请我去那个小组给我做饭，带我读圣经，关心我。我当时觉得哎呀很奇怪，他们对我太好了，感觉到非常被爱。与此同时呢，主耶稣呢也有跟我交流，我每天晚上呢就学着去祷告，学着去读圣经。有一次呢晚上我非常非常无聊，非常空虚，内心有个声音去读圣经，去看圣经。当我一看的时候我非常充实，我感觉呢非常有动力，非常渴慕。
Debra， 你第一次接触小瑞的时候，他站起来在骂你说你讲错了哈，之后你怎么对待这个年轻人呢？你后来是怎么去帮助他，去带他慢慢在信仰上面去追寻呢？
其实我们有一个整个的年轻人的团契，目标就是要帮助这一些需要的人。那我呢看到他对我的那个态度啊，在很多年轻人面前就让我下不来台，他讲的还蛮头头是道的，因为什么孔孟之道啊之类的。我当然就是接纳他，觉得说嗯，这个年轻人愿意把心里的话说出来，所以呢我们就慢慢的就去带他读经啊，特别是为他很多的祷告。因为我发现很多年轻人听到的时候他没反应，其实没反应才是不好，如果有反应表示他在思考，就是他自己也是信佛嘛哈，他所以他在思考。我就觉得说真经不怕火来炼哈，只要是真理就不怕你来挑战。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更多的去爱他，为他祷告，后来神就自己亲自来带他，他就开始产生渴慕，圣灵在他的心里动工。
小瑞啊，当时你读完圣经，你是不是更加渴慕去追求这个真理，更加的去愿意去参加聚会呢？
对，当时我是非常愿意参加很多聚会，也愿意读圣经，别人教我什么我会非常高兴的去听。刚决定我信主的时候，我内心非常充实的时候，我就跟主说，就一生都要你就够了，告诉所有的人我信耶稣，耶稣有多好，但是他们没有办法接受，他们觉得我变了，他们觉得我很危险，因为我当时说哎，我只要主耶稣，我不要其他的东西了，他们觉得可能
觉得你太迷了。 对、这个、
觉得我太迷了，觉得我过于痴迷了，他们说哎，有信仰很好，但是你不要过。 然后我就说，那信仰就是生命的追求，一定要追求到底，一定要有一个真正的认识才可以。晚上的时候呢，我就和神单独相处的时间，我就学着去祷告，主耶稣也给我回应，他给我很多看见，告诉我很多真理的东西。有一次呢，我就在街上走，然后看到呢，其他人都是没有目的在走，在做事情，没有一个活的生命，我觉得非常可怜。然后我就非常的想祷告，祷告主耶稣能够救救我们所有的人。
对，我想可能他是在那个阶段哈，他真实的经历了神在他心里边很多的感动跟负担，特别是对灵魂的负担，因为他以前的生命里边没有任何的目标嘛，因为神造男孩子就是要有成就感，要有目标，但是他没有，所以呢他的生活就一团糟。但是后来他发现说，哎，我可以去传福音啊，救灵魂啊，所以那时候他有很多的进食祷告。我记得那时候他为他的家人，为他的父母进食祷告，在那个过程神就洁净他，开始不断的看到自己的罪啊，看到自己就是对父母的亏欠啊，就是觉得说哇，我要真正去救这些人啊，脱离这个死亡啊，脱离漫无目标。所以他里边有一个很大的渴慕要去传福音，后来他就真的是回中国去跟父母亲传福音嘛。
那小瑞，你能不能讲讲你怎么样回中国去给爸爸妈妈传福音呢？
是很有意思，我刚信主一个月之后吧，我就回中国了，很高兴很高兴，我告诉他们我信主了，耶稣是什么样的神。看到很多不信的人呢，他们就是没有那种生命力，或者是没有目的，就像我以前那个样子，所以就告诉他们这些东西，他们觉得哎呀你神经病了他们说你有问题，你神经病，你不能再信这个。后来告诉他们我一定要信这个，而且我要读神学院，我要去当牧师，他们就更加觉得哎呀我无可救药，我不行了，我在国外学坏了，他们就不想让我回到加拿大继续学习了，他们就想在中国待着，或者去当兵，或者去继续读书，反正是绝对不让我再回加拿大。然后我就反叛他们，我就很硬的反叛他们，就是告诉他们我一定要读神学院，我一定要当牧师，我一定要信耶稣。几次呢，就是我爸爸他非常非常生气，他差一点就打我，当时我非常害怕。过了一段时间呢，我就妥协了，那好，我就在中国待着了，我去当兵也可以，我们可以申请服兵役，或者是申请学校也可以。爸就去看那个招兵的日期，我妈就去找学校，看看我能不能继续回到高中啊上学。但是很奇妙的事情就是两件事情都不能完成，都受到了阻拦。我在中国待不下去，就是我爸妈就是觉得年纪又小，你需要上学，所以还是他们觉得跟我讨论了很长时间，达成了这个共识，他就让我回加拿大了，我又回到教会。
若不是你的爱，我又怎能接受你为我的救主？若不是你的爱，我又怎愿背起十字架跟随你？哦，恳求主。
回到温哥华之后呢，我就一直在教会待着，但是中间发生了一件很大的事情。对我来讲，有一次牧师让我们大家上去分享见证，或者分享大家的看法，然后我上去之后我就去指责牧师，我说你不对，我指责教会，说教会的人都不好，都不爱主， 这么让我下来，然后我就搬把椅子还坐在那儿，就告诉大家不行，这样你们是不对的，你们要改。但是之后呢，到后面我下去之后，我非常的伤心，我知道我做错事情了，我就很害怕，我就说完蛋了，我在这个教会没法待了，我肯定会被赶出去的，就一直哭一直哭。但是那个时候呢，师母就过来安慰我，就说你没事，你挺好你挺好，他就接纳我。当时呢我还住在他们家里你知道吗，然后我想我得搬家，我不能住在这儿，我也不能在教会待着。但是我发现他们没有说我，他们完全的接纳我，他们没有批评我，他们甚至不提这些事情，让我感觉很震惊很被接纳。我就觉得哎呀，这个教会太好了，他们可以接纳我做任何事情，我做错事情了他们也不会赶我走，他们也是爱我的。
这种接纳呢，就不像父母那种放纵，不是说你在教会做什么坏事牧师都接纳你。
是因为我们知道所有的来我们教会的年轻人大部分都是这种孤儿，其实所谓的假孤儿，他们呢非常的需要爱，但是同时呢他们又非常反叛，要么是私底下反，要么是公开反、哦、那他就是公开反。但是我们牧师叫他上来讲见证，结果他讲了后来就变成批评教会批评牧师，师母叫他下去，当时我们都吓坏了、哦、然后说你下去，他就拿个椅子坐在那里讲。后来他讲完了以后，那一群反叛的孩子就跟他讲说你讲得好。
还有支持者。
是是是。
那你讲得太好了，你这么有勇气你敢上去讲这样子哈。那后来我们开会讨论，我们那个牧者团队啊就说这怎么处理，我们就开会讨论，我们说这个孩子怎么这个样子哈，怎么处理小瑞呢。那后来我们就决定说我们无条件的接纳他，让他感受到就像彼得一样嘛。他不认耶稣，但是耶稣没有去指出他的错，还是去肯定他的爱。所以我们呢后来就去肯定他的爱，就说那我们还是过后有跟他沟通，他自己呢根本没等到我们来责备他，他自己就拼命认错认错，是不是。我们就是肯定他说你是一个好孩子，因为你里边没有诡诈哈，你就是什么东西说出来，说出来沟通是好的，但是以后呢学会在私底下沟通，不要在众人面前去讲。他呢就是自己就拼命的悔改啊、哦、后来他就一定要有个机会说我要到教会去悔改，我要去公开悔改。后来我们就说不用了，你不用去公开悔改哈、哦、那后来就给他机会在年轻人小组里面分享，就是让他去悔改，就给他机会。但是呢后来我发现这个孩子从那时候开始呢，他跟我跟牧师呢就有了双向的沟通，他有什么事情有什么烦恼有什么困难他会找我们谈。
在那以后呢，我就慢慢的发现他们是值得信赖值得依靠的人，然后我有什么问题我也会跟他们说，我有做错什么事的话我会跟他们承认我做错了，包括我做任何决定，包括我上学或者上哪个学校转学啊，还有啊找不着女朋友啊，我都会跟他们说。我就是那个时候就已经意识到他们对我的重要性，就是我愿意去听他们的，愿意顺服他们或者尊重他们。我也发现他们身上有很多很多优秀的品格需要我的学习。
小瑞，听 Deborah 讲你父母后来也信主了。
准确的说我妈妈信主了，爸爸还没有信主。但是我爸之前呢就是反对我们去教会啊，现在呢他不反对我们去教会。在中国的时候打电话说在哪呢，我说我在教会呢，他说行挺好啊。
后来是因为在这个教会里边得到了跟属灵的长辈的这个关系的和好以后呢，我们就鼓励他说要去面对跟他原生家庭父亲的关系，因为我们发现这个是很重要很关键的，神要借着这个关系来祝福他，所以他就开始去面对。
在当时呢我就下定决心，我看到了我和父亲的关系的破裂，知道我一定要去努力去面对。然后很有意思的是当时我在给多家打义工，从早晨会做到晚上八九点钟，有时候回家的时候呢其实是非常非常累的，但是那个时候呢只要一想到我爸爸我就非常有动力，我就非常有激情，非常高兴非常喜乐，我不知道为什么甚至有时候会自己一个人哭一下。当时我和爸还没有更多的沟通，直到后来有一次呢我爸就跟我聊天，他就说他太累了，他跟我表达他的心情，跟我表达他内心的苦楚，然后我就发现我爸可以和我沟通，然后我就觉得我和爸的关系更加亲近了，然后有什么事我以后都会告诉他。在那以后我有做任何决定我也会跟我爸说，我有什么成长或者有什么经历我也会告诉他。
爸爸妈妈的感情本来是很不好啊，就是当你信主之前他们都濒临离婚了，因着你的这个愿意跟父亲沟通就带下他们关系的一个和好。
对，他们以前呢就是说等我和我妹妹长大了就可以离婚了，他们其实早就有这样的想法。但是我信主之后呢，其实我没有做什么，真的是主耶稣做了很多事情在内心的改变，让他们关系变好。现在因为我爸有时候在外地工作，我妈就会一个人过去看他，陪他几天，然后我爸回来的时候也会带礼物给我妈妈，他们关系现在应该说有非常好的进展。就是我们家的生意也变得非常好，我爸做生意都非常顺利，虽然有时候也会面到一些困难，但是哎，都能过去，而且呢会有很大的收获。主耶稣非常祝福我们，我们家的关系现在变得非常和睦。在我和我爸爸关系就是变得越来越好之后呢，哎，我的内心又改变了。 我之前呢，我觉得我爸爸呢把所有的精力都去赚钱，他的目标就是赚钱，他是不对的，我就讨厌他赚了的钱，我希望他能够关心我们的家庭。但是之后我就发现，哎，不对，我爸爸非常非常努力工作，他非常非常有成就，我就特别尊重他，而且我以他为我的甚至是英雄那种样子，我非常认可他。我决定要像他一样负责任，为自己负责任，能够独立。像我之前是一个富二代的概念在里面，我不想着去赚钱，我钱够了，我什么都不需要做，我也没有动力。现在呢，我就是非常想自己去独立，去努力工作，去像我爸爸那样去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看到我们大部分的留学生在这边，很多都是像我以前一样没有目标，整天的很消极的在家里玩游戏啊，或者是去娱乐啊，反正有钱也花不完，找女朋友啊，做这些事情也没有一个目标，想去工作或者想去实现什么人生价值。我就非常想去帮助年轻人，不认识的人我也会去传福音，有机会的话我也会交流，然后甚至带到教会能够认识主耶稣。然后现在在我们的学校呢，我也在带领年轻人每周呢读圣经，然后分享我们的生活，然后一起激励，一起努力。
我看到的就是说这个孩子就是好像圣经里边那个基甸呢，在家族里边是最小的一个，觉得自己什么也不能，什么也不能做，但是呢我觉得靠着那加给他力量的神呢，他居然能够现在这么大胆哈，以前根本不可能去，以前天天躲在家里什么都不敢做的一个人，现在可以到外面去到处去传福音，然后也还可以去带领人。那他身上一个很大的特质就是当神这样改变他以后呢，他里边很谦卑，愿意受教，愿意跟长辈同行，那就有了一个权柄。其实在带年轻人的过程呢，他也没有口才也没有什么，但是呢就是有一个吸引力，因为他生命里面有个爱，从心底里面出来的爱，年轻人就都服他，都愿意来跟他一起走这个路。我觉得神很奇妙，是使用一个最小的变成一个领袖。
看到小瑞的变化啊，今天也看到小瑞他有这个决心，愿意去把自己未来交在神的手里，和神一起走。那神也真的在他的身上有这么大的改变，改变他个人，改变他的家庭。那希望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听到这样的信息的时候，如果您自身您的家庭也存在这样的问题呢，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向神祈求，相信呢赐我们丰盛生命的神一定会把各般的祝福都赐给你们的。
我爱传扬祝福也传扬天上世界，传扬耶稣的慈
从小瑞第一次走进团契，第一次打开圣经，第一次和主耶稣面对面的说话，他的生命开始完全不一样了。他学会了常与主耶稣单独相处，与主耶稣面对面的说话，他的生命也因着主耶稣开始有了非常清晰的生活目标。这是一个从里到外被改变的孩子，他的生命将有着无比的丰富。感谢小瑞将他的年轻的生命历程分享给我们，路远在他的生命里面也领受了主耶稣的许多恩典。盼望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也有机会在你的生命里面遇见耶稣。谢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
33:3，应当向他唱新歌，弹得巧妙，声音洪亮。
良友电台第三季主题：
唱和声声成妙韵。让我们借着诗歌来回应神的爱。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